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136页。今天我们继续上礼拜所谈到的这个单元就是生死大事，指我们往生的时候在临终前临终后往生后我们是要怎么处理，有些很重要的重点一定要注意。我们来看136页中间保病见亡，今人算以诵经拜忏作随路为事，光与之有言，皆令念佛，以念佛利益多于诵经拜忏作随路多多矣。这个地方呢，印光大师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消灾延寿保病见亡保病就是消灾，消这个病的灾难那很多人呢，他重病，然后就是帮他做拜忏或是做水陆法会等等佛事，这个呢也是有用的。但是印光大师呢，他比较劝人就直接念佛为病人或是亡者念佛，因为念佛的利益，印光大师认为他比诵经拜忏做水陆佛事还要更殊胜。那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倒数第五行，何以故？诵经者不是智者不能诵如果是诵经的话，假设你是帮他诵任何经，那么诵经的人不是智的人，他就没办法诵经了但是不是智的人，他是可以念佛的。好，下面，即是智而快如流水，稍顿之口舌亦不能诵。懒胚虽能亦不肯诵，则成有名无实矣。这里就提到，如果认识智的人，就算认识智，那么他念呢快如流水，可是呢有些人呢稍顿之口舌，他也没办法诵，就他跟不上有些人呢他口舌诵经他没办法念很快，他也跟不上。那么懒的人呢，懒胚这胚就模型就是比较懒的人呢，他虽然能够诵，可是在习气上习惯上他也不肯诵。那这样子即使在诵经念佛拜忏的现场，不是，即使在诵经拜忏的现场，那么他就成有名无实了。人在现场不识字的人没办法诵，识字的人呢如果念太快，诵也是白诵然后有的练快一点，他虽跟得上他虽跟不他虽然跟得上，可是呢没办法专心。后面有提到他不见得能专心，那这样子也是没有用。那么如果他诵经的速度太慢，他自己跟不上大众的速度，那也变成没有用了有名无实。所以呢下面，拜忏作随路亦可力推诵经是这样，拜忏呢跟作随路法会也是一样的也常常人家去跟着大众在那里跑法会，可是呢真的是能够 做出这个功德利益吗？啊，这要看这个人能不能专心，能不能用心。啊，底下念佛者无一人不能念者，即懒胚不肯念，而大家异口同音念，彼不塞其耳，则一句佛号，故以历历明明贯于心中，虽不念，与念亦无异也。如懒香人身有香气，则不其懒而懒者，为清眷保安见王者，皆不可不知。好，这地方就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纯粹是念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他是不能念的，任何人只要他念得出来，人出生的都可念。那么懒胚的他就算不愿意念，他坐在那里，那总是加减会有一两句会念啊。然后大家一口同音呢，啊，那这句佛号也会进入他耳中，他总是还是身历其境，好，那多少还是有用。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呢，啊，它普遍所有的根基，你任何一个人他只要肯出声音，他就能够念出来，就有利益。好，所以保病见王之佛事，以念佛为主比较好。好，那么这里有提到，就算没有念，在现场跟着大家处在那个场合，如懒香人身有香气，好，就好像这个喷香水，好，你在喷香水的人的身边，好，那久而久之你身上也是有一点点那个香水味。好，这个常常去参加佛七的人，好，或是佛一，或是常参加这种好法会的，他身上自有懒香，好，他还是有那个力量的。因为这个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里，他都会受到感染的。这是不其然而然，就是他并没有要，他是自然而感召到的，他只要在那个环境里，他自然而然生就有这个香气，啊，懒香人的香气，他就身上自有那个加持力。好，所以为清眷保安见王，最好是又以这个念佛为主。现在我遇到啊，有不少的单位啊，他在帮临终啊往生者做佛事，就是以一支香念佛，啊，来当作坐期啊，一支香念佛坐期啊，这也是好事啊，这也是好事，因为一支香念佛坐期哈。啊，因为一般的人他的家人啊，全家人不见得都学佛，有很多人是没学佛的啊，没学佛，如果说你这个做七的佛事是做金刚经或者其他的经，那大部分都不熟练，你反倒念佛熟练啊，念佛还很大声，哈哈，啊，那个家人还可以练到很大声啊，小朋友也练得很大声啊，如果小朋友跟着一起练还会比大声的啊，所以这个佛号是很好用的啊，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啊消灾延寿上或是超见王者上啊，都非常适合。好，我们来看137页第三行啊，我们这个带这个小朋友念佛啊，因为小孩子他那个把他当成好玩啊，他那个念起佛号来，如果你善巧的带哈，他会念得好像在比大声一样啊，好，那声音很洪亮啊，很洪亮，那也是，这也是好事。那我师父啊，赵英上人呢，在净律寺这个带这个儿童夏令，他就是啊，会鼓励小朋友比赛大声， 啊，东单西单比赛啊，东单开始唱念佛啊，那西单再接着下面念，看看谁大声啊，最大声的有冰淇淋。那这个是啊，等于是说带小朋友哈，但鼓励小朋友要大声啊，大声念佛。好，我们来看。哦，刚刚提到这个夏令营小朋友很大声念佛，其实他久而久之，因为我发现你常常参加夏令营的人几乎都常来的人哈，每一年都有来的，他那个气质就是不同，气质啊，好，他那个气质就有那个道，好像有那种就是这个懒乡人啊，你常常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常常待在这种三宝的环境里，自然而然他的身心就是不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三行137页。好，至于上计通虚用术，物随俗转，众不知事物者，则为不难，亦任彼讥笑而已。好，就是我们对于往后的丧葬所有的贡品祭拜都要用素食。好，用素食。我这里补充一下，最好是不要有蛋，所以纯素了，纯素。那么这里呢，我们不要去管人家的饥嫌，所以众不知事物者，有一些人呢，他不懂这个，他觉得会给你饥嫌，他则谓不然，他会认为你这样做不对，就会讥嫌你。这个时候你不要管他，你就任彼讥嫌就好了。好，因为你一旦有昏的，那是会害到王子。地藏经里面就有讲到，就好像一个远行的旅行的人，他已经走得很累了，旅行到很累了，那你又他又继续往下走，那你又给他身上再加一点业障，就是加一点那个重量，身上再给他背一些物品，让他继续旅行，那他不是越来越累吗？就好像王者他要去往生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像旅行一样，你又给他加了一些业，因为你是为他杀的，那些众生都是为王者杀的，那这个业是谁来背啊？这王者都算在里面。好，那这个是很多人他看不到的，这个是算严重哦，这种背法是算是有点严重了。好，不要小看这个。好，所以底下丧葬之事不可过为铺排张罗，做佛事只可念佛，勿做别佛事，必令全家通皆恳切念佛，则于乳母与乳等诸眷属及亲戚朋友皆有实益。这个拜素的话再加上念佛，那对王者呢，他就有非常大的利益了。做佛事最好就是纯粹就念佛了，别的佛事呢，英国大师不是说不同意，他没有讲不要做别的佛事，他没有讲一定不要这样，他呢，他这里是鼓励你尽量都是念佛。那如果不是念佛的佛事呢，是怕他功能没办法发挥，因为你很多人他经典诵不熟悉，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发挥他这个做这个功德的力量。念佛很容易让不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马上就能够念在口中，不会觉得有困难。可是你诵经就不一样了，没有学过佛的人他觉得就有困难了。好， 所以呢，基于这一点，我们呢要劝人家，就是以念佛做佛事就好了。好，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好，137页中间，自佛法东来，身皆火化。好，现在谈到火化的事情了。而唐宋崇信佛法之高人达士，没用此法，以佛法众神士，唯恐单着身躯不得解脱，焚之则知此不是我，则不复单着，又为诵经念佛其正法身。这里呢，这一段是在《楞严普通塔记》。好，大家看这个小字哈，后面小字。这个呢是在灵岩山哈，它有一个骨灰塔。这个骨灰塔是印光大师设计的，很特殊，印光大师设计的。我这次在看那个印光大师脸谱，我才发现，哎，印光大师他对骨灰塔这件事情哈，他是认同的。他是认同，然后他自己设计一个骨灰塔。那这个呢，就是他这个灵岩山骨灰塔的旁边的祭文，哈，好，在启用这个骨灰塔的祭文。那么为什么要火化成为骨灰呢？那是因为佛法众这个神士怕这个神士会贪着这个身躯而没办法解脱，所以呢这遗体就要火化，他就不会去执着。不然你一直守着那个遗体，守着坟墓，那做什么？那不是很辛苦吗？那个一直守在那里不好。所以用火化对于亡者来讲反倒啊比较好啊，他就不会去单着他了。好，现在呢，这个土葬哈，土葬很麻烦，土葬很多问题。你葬不好，跟葬得好都是问题。你葬得好，他到未来，因为天地哈，它是无常的。你海啸一来，你所有的坟墓都一样都一样毁掉了。好，天灾地变都一样毁掉。好，所以你不管你葬得好，它终究最后是会毁掉的。而且呢也不可能百年都跟人家给你拜啊，如果你葬不好，你对后代也会有影响哦。它那个风水地理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如果你葬不好，变成比如说硬尸啊，好，就是那个尸体没有腐化，那对后代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土葬哈，这很多问题。如果那个土葬你本身的地理风水是个问题，影响后代。那么这个土葬你本身呢，好，你还得要再 Q 骨，好，还有好多的状况。啊，那你请来的人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内行。而且现在哈，我常在想，现在这个农民历啊，农民历不是讲那个吉凶嘛，哈，今天是吉呀，啊，哪一个时辰是好啊？你看他现在一个地震哦，我们那个地轴哈，就有点在改变了，那个地球旋转的那个感觉就有点在改变了。那么以前的人呢，他都在，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利用这些靠着这个时辰而写出来的吉凶，会不会也需要改变一下？那是不是真的很准呢？那也是个问号。因为随着时间越来越久，那个准确度就不见得是这样了。好，你像古代的人哦，他那个非常精通天文写出来的这个农民历啊，那个上百年，它也是要调整的呢， 很久很久以后它也还是要调整一下的。啊，我们现在沿用到现在的，好，那个都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还是劝大家哈，天天是好日，不要想太多，你澄清的做善比较重要。好，但我不是说否定吉凶，那个还是那个天地的应，那个那种它自有它一个数，那也有一点点道理在。可是呢，好，一德二命三运四风水，德摆第一。我们的命运哈，你还如果你今生种的积德哈比较多，你的命运还是会转。啊，风水还摆在很后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太把风水这件事情哈一直放在心里，那会很难过的。这个要放下，好，再放下。那么往生后的火化，正好可以避开这些问题，好，因为火化就没有了。啊，活化就没有了。好，你看佛陀那个时候都是火化呢，而且他们还有好多种葬法，要放到狮驼林啊，狮驼林大家知道吗？他那个是古代他在印度那个时候有一种树林叫狮驼林，就是放专门丢尸体放到里面去的，人家往生就把他驮那个背到狮驼林放在那里。给野兽们去咬，好，所以那一块树林呢，就专门是给人家放遗体的，那不是埋起来哦，不是埋起来哦，是整个遗体就放在地上，好，就给野兽咬。那么西藏有天葬，天葬呢就是啊，把这个大体肢解掉给老鹰吃，啊，好散给老鹰吃。就是回归给大地了，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神识就不会去执着。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哈，倒数第三行，火葬一法唐宋佛法盛时，在家人多用之，难以从俗葬埋，恐执泥者妄生议论，死者烧之则亦泯灭，过七七日烧弥陀，葬之年成久，或至骨骸铺露而。这一段呢，他好写给这位居士，好，可能这位居士的家人很执着要土葬。好，那么印光大师对于他们这个家族太过执着土葬的，印光大师也不会去反对你一定得火啊，也不会说要他一定得火葬，好，或是好等于是从俗埋葬，而让那些太执着的人不要妄生议论，好，但是呢，火葬是最好，他是劝人火葬的，好，所以死者烧之亦泯灭，你把这个大理烧了就泯灭掉了，泯灭掉了我们不会去执着这遗体。好，这里有讲到七七日烧弥陀，好，就是四十九天后烧，不过这个是古代哈，那个他们可能封棺哈，就是封很长的时间了，在古代他没有没很多，他是我们中国的习俗哈，要如果火化它也没那么快，好，在印度就很快了，好，印度就很快了。不过对于火葬这件事情哈，我也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有时候要留意一下，它会回阳这个问题，回阳啊，就是。如果说它是脆死的，不是那种啊，比如说癌症啊，或是已经身体很严重了哈，它就算回阳回来，好，那这个遗体也不能用了，那这个就当然就我不用考虑这个事情。可是如果有的是脆死，突然走的，它的大体是好好的， 啊，那种你就要留意一下，你还可能再会跑回来哦，还会再活起来的，这种是有可能的，在历史上啊是常见到的。好，所以如果你太早给他火化，那就没有办法了。在那个《次中须知》里面，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注印一本啊《次中须知》，他这里就有提到，啊，里面有提到啊，那个写这本书的法师，啊，他就提到他亲眼看到这那个人在往生后三四天以后还有再回来的，那么回来的时候人家都准备要给他火化了啊，都把他送到这个火化窑里面哈，火化窑里面啊，火那个隔天要火化啊，前一天晚上就把那个大体哈，就给他送到那个堆的柴火的上面哈啊，等到他回阳回来的时候，哎，他摸摸下面，哇，怎么都是柴火，他才知道他已经要准备要被烧了然后隔天人家来烧他的时候，他才敲敲门说，我在里面啊，你们不要烧啊啊，这是真实的例子，这个是真实的例子。所以我是说要这一点是你要留意，如果突然往生，他不是重病的那种哈，突然往生的这种哈，要留意一下。好，我们翻过来。好，刚刚提到这个土葬哈，你看这次扫墓，这一次清明节刚过嘛，哈啊，大家看新闻都一定有看到有一则新闻，人家去扫墓，哇，他的坟墓不见了，那整片坟墓都不见了，好。那他那个骨骸啊都被人家当成无主的坟墓处理了。这个坟墓永远是无常，你包括放在骨灰塔也是无常，甚至连骨灰塔的塔位也不见得要有啊。好，因为你要一笔钱在那里，那个你那笔钱还可以做点善事嘞。哦，还得做点善事。所以现在大陆哈，不是有一则新闻，大陆上他不是往生者哈，要花很多钱，所以有些人呢死也死不起的，要往生所要开的花费哈，又是一笔庞大的。如果你要又要很干枯哈，有个地方土葬，有个地方什么塔位，有个地方什么如何如何。好，要弄到很就是很符合一般民间习俗的话，那还真的花一笔大的费用。所以学佛真好，这个是通通放下通通放下，这个就不见得要花这笔费用了，大家就会有一个轻松，会觉得很自在，我何必要执着这个呢？我们就有这个智慧来看待，所以往生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不用花费的，没有意义的，意义也不大，要花费那些钱做什么，意义真的不大。好，我们来看啊，138页第一行啊，所以这个丧葬哈，要一定要从简，丧葬费用真的要从简，那个费用降到最低哈，你把那个费用都布施出去，不要说花买那么多哦，花海一个告别式光花海就花多少钱啊，我那个这个这笔钱不知道可以放在孤儿院啊，或是放在哪里哈，那个是那个你还修到福报嘞，啊，生生世世又感召很多的贵人，啊，结果这笔钱就这样随着往生，你又福报又损掉。好，我们看第一行，世间最可缠者莫甚于死， 而且举世之人无一人幸免者，以故有心欲自立立人者，不可不早为之纪律也。死者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其之报警，故舍此身躯复受别种身躯耳。不知佛法者，只是无法可摄，只可任彼随业流转。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故当信愿念佛，预备往生之粮，以及免生死轮回之患苦，正涅槃常住之真乐。好，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里呢，就是提到啊，世间最啊最让人难过的就是往生死亡。可是呢，这是世间人的看法啊。这个死这个字，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古代没有一个人不可能免于这个死的。所以呢，有心的人呢，啊。他想要自立立他呢，就要赶快要早点去面对这个字，不要去怕谈这个字。死这个字呢，它原来就只是一个假名，为什么呢？因为宿生所感，他这段分段生死的报，好，分段生死的报尽了。我们讲那个分段生死，就是六道轮回，一生一死当中称为分段生死。那么圣人呢，从罗汉开始算起，四果罗汉开始算起，他就不算分段生死了，算变异生死。因为罗汉在往上修，修到成佛之间，你每突破一个阶位，他身心呢就是自在，好，更自在一点，他的身心这个修行呢，往上一突破就是一个变异生死。所以对圣人而言呢是变异生死，对于我们凡夫人而言呢，它是有个分段生死。好，这个死这个字，它只是一期之报，而且是刹那之间就没有了。好，你看那个无始劫来，我们在这短短的几不到一百年的生命，好，就这样子跟无始劫来比较起来，只是一刹那之间闪电一样，所以只是一期之报尽，你还是会去投胎的。好，所以舍此身躯复受别种身躯。如果不知道佛法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了，什么都没有办法，你要他怎么办？他就只好随业流转了。好，所以不懂得佛法的人面对往生这件事情，那个都是看他心里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好，这个看那时候的风俗习惯，哦，这风俗习惯哦，讲说往生后的世界哦，真是什么讲法都有。好，所以真的能够接触到正知正见的佛法，那是很可贵的。啊，就不会说随业流转，随着这个人他的业在跑。好，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现在呢，我们呢听闻到如来他的净土法门，这时候我们就更要信愿念佛，啊，来预备，这一定要赶快先预备哦，预备往生之资粮。这个预备到透彻的话，你就会预知时至，这时候就真的临终，临终的时候就真的是按照经典上所讲的，好，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好，佛籍慎重，手执金台来迎接我。好，这个预备到透彻了，圆满的，好，那身心的信心达到100%了，就真的会预知时至。好，我们来看下面哈，这是第六行，好，第六行中间，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 若得重病四难痊愈者，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未助念。啊，就是有父母兄弟眷属生病的，已经不可能再好起来的，你就要劝他求生到西方，啊，不要啊，不要想太多了，啊，劝他求生，劝他念佛，啊，并为之助念。病者有此时矣，即生净土，其为利益何能明焉？啊，当然，如果往生，如果准快往生者，因为听您的劝导而能够真的去极乐世界，哇，那你的功德就太大了。好，经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具。与虽比离，一本佛经，欲此因缘细举行焉。好，现在呢，印光大师他列了三个重点。好，三个重点，这是临终人往生的啊，要注意的事项，三个重点。好，我们看哪三个重点呢？好，来看啊，倒数第三行，言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好，这三个一定要注意。好，除了前面哈啊一定要拜树的以外，好，那么临终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三个：善巧开导安慰，你要善巧的开导他，安慰他，让他生正知正见，让他申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那么第二个呢，要换班念佛。啊，印光大师那时候就特别去讲求这个了。好，换班念佛。好，两人三人一班。好，啊，每个人呢练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好，每一班练两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以这样子换班念佛比较不会累。好，第三呢，切戒搬动哭泣。